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有点鼻塞，所以声音有点磁性啊、哦。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磁性的声音当中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个分享的话题叫做“好好说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这个好像不理我。这个对，这个东西不理我。对，可以有人帮我一下吗？谢谢。对，他这个东西不 work。我们给 PA 同工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这个屏幕上所显示的世界最遥远的距离。有没有人听过？这个网络上应该很有名吧，对不对？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呢？就是，帮我点一下，我就站在台上，但是 PPT 不听我的控制。不是，好，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但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哇，有没有觉得鸡皮疙瘩掉满地？是不是很心酸？又很悲情的感觉。哎，我居然可以用了，是吗？是我用的吗？不是我用的 ，sorry。所以，好，我们还是继续等上一页。上一页，谢谢。反正我们今天没有直播，所以，OK。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在网络上看到的段子，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吵一架之后。我以为你不说话只是在生气，结果你只是睡着了。我不知道在座已婚的姐妹有没有阿们的，不用客气啊，这是给你的机会啊。好，你知道什么原因去造成这些所谓的最遥远的距离呢？问题出自哪里呢？就在于我们没有好好的沟通啊，我们没有好好的沟通，这个东西还是不太 work。 有谁可以？他好像只能往前不能往后耶、还是有别的 option 吗？有另外一颗吗？这个吗？ Ben, do we have any other options? OK, time out. I have my own. I bring my own just in emergency casesYou have to prepare for anything. Right, 谢谢。就插我这个。
插了，刚才插了。插了、就是。
好。Yeah, this one works. Okay. 好。你知道为什么会造成这些最遥远的距离呢？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没有好好的沟通。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一厢情愿的觉得，哎呀，别人应该要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他们应该要明白我们的心意。其实呢，大家觉得有可能吗？不太有可能哈。除非你有好好的沟通，不然对方是不会知道的，而且你的人生当中将会出现无数个这样所谓的最遥远的距离。你知道人跟人的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沟通出了问题，就算是关系非常亲密的家人们，也有可能会反目成仇。古人云什么？他说有一句古话叫做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说话呢，真的是一门艺术啊，是有技巧的，也是需要去学习的。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就是爱中得力，兴起发光。如果你想要在爱中得力，除了要跟神有好的关系之外，也需要跟人有好的关系，也需要在爱的当中我们彼此合一。也因此呢，我们今天就要来学习这么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叫做如何好好的说话。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希望大家现在都有预备好心，我们要来听这个主题啊！我们邀请弟兄姐妹这时候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经文。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在雅各书第三章二到六节，还有一到一章的十九节。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一段，预备起。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再来一段，是在1章19节，
你们
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好，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邀请我们大家，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还是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在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来分享弟兄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你在今天早晨要对我们众弟兄姐妹所说的话，也求主就在此刻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挪去仇敌一切拦阻我们要聆听真理的计谋。愿真理的灵就在此刻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将那奥秘的事情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得着启示，得着生命，得着能力，成为一个听到且行道的人。我们恭敬地将今天这样一个分享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刚刚一起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出自于雅各书啊，雅各书，此雅各非彼雅各哈，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耶稣的门徒雅各，不是那三个啊很亲密的门徒，而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也就是当时在耶路撒冷初代教会的当中主要的领袖之一。那么雅各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差不多是在主后45到48年，当时的耶路撒冷正大遭逼迫，所以呢，他以一个教会领袖的身份啊，他透过这封的书信来劝勉当时已经散居到各地外邦人的当中的这些基督徒，鼓励他们要怎么样在困苦和艰难逼迫的当中可以持守信心，并且告诉他们在面对到外邦之地的价值观的时候啊，要怎么样才能够抵挡诱惑，怎么样才可以活出信仰。所以这一封书信又被称之为是基督徒生活和行为的实践指南，所以是很实用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今天选这一卷书，我们要来透过雅各的书信来一起好好的学习怎么样说话。那么关于如何说话这个话题呢，雅各在他的书信当中举了三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啊，分别在3章3到5节，就是刚刚我们所读过的经文。第一个例子呢，他提到了马嘴当中的嚼环啊，马嘴当中的嚼环不过就是个几寸长的一个小金属片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但是这个小小的嚼环却可以控制一匹力大无穷的马，你要让它往左它就得往左，你要叫它往右它就得往右。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骑过马啊，如果你去骑马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教练第一次要告诉你的 first step 就是你拿住缰绳之后，他一定会教你哦，你要马停住的时候就往后拉，你要让它往左转你就往左边拉，那个马的头就被你这样拉过去之后它就必须往左边走啊。所以这个就是啊，嚼环的功用是要控制马往左还是往右。好，再来他又分享了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他是说船上的舵啊，船上的舵，这个船上的舵其实它的体积也很小，特别是在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整艘船的这个体积来相比之下，你会发现这个舵是微不足道的。举例来说，大家应该都有看过那种游轮嘛，是不是在悉尼的这个港湾都会有那种很大的 cruise ship， 有没有？这整个船的重量的比例当中，这个舵差不多只占了整艘船的千分之二，所以相对来讲是很微不足道。但是这么庞然巨大的一艘船，只要你轻轻的转这个舵， 就这么一点点的方向，整艘巨轮就得跟着这个舵的方向来航行，是不是？所以就会发现，哎，这个小小的舵也是可以发挥巨大的力量的。再来第三个例子，他说一个小小的火星，一个 spark， 它也是极其的微小，但是星星之火可以怎么样？可以燎原。一个小火星能够造成的伤害是难以估计的。之前我好像有过，就是那种森林大火，它就是源自于一个小小的火星之后引燃了森林大火，整个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好，所以从这三个例子当中，雅各族的这三个例子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共通点，有吗？是不是每一个例子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物件，它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小小的物品，但是它们能够产生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力。所以从这里雅各延伸出他想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人体构造各个器官的当中，哎，也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器官，毫不起眼，但是它有非常巨大的能力。大家能猜到是哪一个部位吗？心脏、舌头，没错，就是我们的舌头。雅各怎么说？他说舌头在白体里面也是最小的，却能够说大话。哇，你知道舌头在整个人的比例里面，你去大概看一看，也是，是不是也是很小，对不对？舌头也是很小的嘛。哦，就好像马的脚环、游轮的那个舵一样，是毫不起眼，但是它能够说大话，能够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力，不但影响自己，还会影响别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一言既出怎么样，驷马难追。哎，请问追得回来吗？其实追不回来吧，是不是？你一句话说出去之后还可以收回来，还可以 undo 吗？ 你如果用电脑你可以undo 吗？ Control Z 不行嘛，对不对？说话如果不小心说出口之后，其实就会对自己也会对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有多严重？有多严重？我们来看看雅各继续用火来比喻。他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哇，有没有想过啊，舌头的影响力竟然大到一个程度，使人的生命好像是被地狱的火给点着，不但能够毁坏人的一生，更能够产生好像地狱那样子永远不会熄灭的火一样的长久的伤害。不是一个小小的，好像你今天在一个热水瓶，或者是你在那个瓦斯炉上稍微碰到一下，一下，然后一个伤口好了就算了。不是，是 eternal life 的这种长久的 fire， 是一直不断的长久的影响一个人的生命一辈子，是到这种程度的。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再回到圣经，在第二节的时候雅各也讲了，他说如果有人在话语上面是没有过失的，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好像没有这样想过，对不对？原来一个可以好好说话的人，一个可以好好说话的人，竟然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因为一个能够约束话语的人，他就能够约束自己的全身，也能够在生活的其他各方面来约束自己。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如果你想要培养自己的品格，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控制自己的舌头。由此可见，话语的力量是何等之大。不仅如此，是不是能够控制自己的口舌，其实还很关键，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品质跟人际的关系。这个就不只是说我就不想要伤害别人就算了，不是，会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品质跟人际关系的。为什么？在箴言书当中说，12:18，他说说话浮躁的人好像用刀刺人。请问有谁想要跟一个说话浮躁好像用刀刺人的人来做朋友？有吗？ 可以举一下手吗？谁这么勇敢？明明看到一个刺刀在这里，然后你还是义无反顾的。有这样的人吗？应该没有，对不对？所以说，一个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舌头的人，请问他的人际关系会好吗？一定不会好。不但他自己有亏损，而且还会伤害到身边的人。所以说，好好说话是不是真的很重要？是真的很重要，因为话语是大有能力的。那么有些人听到这边呢，可能就会觉得，既然如此，你知道我们人体当中舌头这个坏家伙这么坏，还可以带下地狱之火，那么索性拿一把刀咔嚓掉算了。不行，我怕痛，而且听说咬舌可以自尽，虽然不行哦，其实好像有人做过实验，是说真的不行自尽了，但是很痛。好，那怎么办呢？既然不能把它咔嚓掉，俗话说什么？沉默是金啊！哎呀，多好，沉默是金，而且呢，祸从口出，是吧？那么我们就都不要说话了嘛，是不是？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不错，不说就不会错。大家觉得这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没有人回应我？是不是应该都已经决定好了，不敢说话了，对不对？你知道其实，请问舌头是谁创造的？是神创造的，对不对？是神看为好的，是好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听到雅各这样说，哎呀，舌头可以带下地狱之火，然后我们就开始讨厌自己的舌头，千万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了说话的能力，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或者用歌唱的方式来赞美我们的神，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也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来进行，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同时也有一句话叫做水能够载舟，亦能怎么样？覆舟。换句话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两面的。既然话语的能力是如此之大，那么在它可以带来地狱之火的同时，是不是如果我们学会好好说话的时候，其实它也是能够带来极大之祝福的呢？就好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一段箴言书12章18节，它里面说到的，我们不要只有看到前面说话浮躁的人如刀刺人，其实它后面也有一句话，他说的很好，他说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智慧的言语可以成为医人的良药，是可以医治破碎的心，还有破碎的关系。你知道，往往一句指责的话语，它有可能去拆毁一段婚姻的关系，但同样的，一句关心的话语，它也可能成就一段婚姻的关系。同样的，一句批评的话语很可能会拆毁一个孩子的自尊心，但同时一句鼓励的话也可能造就一个孩子的自尊心。这就是为什么箴言书25章11节当中提到这么一句话，他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它是一个极美极宝贵的，是恰到好处的，是能够带来生命和祝福的，就是这么美的一件事情。一句话，它不是说你要说很多话，没有，是一句合宜的话就能够带来这么多的祝福。我举个例子，现在讲很多东西都是好像太理论了，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家这阵子的姐姐她在学弹钢琴，大家也知道弹琴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像我就不太手脚不是很协调，所以就觉得很困难，而且特别是需要很多的练习那请问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觉得他不想要再继续练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大家听听看，有两个版本，大家可以试着去揣摩一下如果你是我们家的姐姐，你听到这两种话你有什么感觉？第一种，姐姐你怎么那么笨啊，都已经第10遍了，这么简单一个曲子你怎么都弹不会呢？好，这是第一个版本。 OK， 第二个版本，哇，姐姐你真棒，虽然这首曲子这么难，但是你弹了10次都还没有放弃， 哇，还差一点点就成功了，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加油！请问你喜欢听哪一种？有喜欢听第一种的吗？有吗？或者是这样讲，听完第一种之后，你觉得你还是会觉得弹琴 so much fun， 弹琴真好啊，你还想要继续学下去的，有这样的人要举手一下吗？我相信应该没有人是这样，对不对？你已经被打击到一个程度，你应该对弹琴就是要放弃了嘛，是吧？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是一句话，就是一句话，而且我的出发点是说，我希望他可以弹好，对不对？可是同样一句话出来，它可能会带出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结果。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就在那一念之间，就在那一念之间，一句话可以伤人，也可以造就一个人。我们的口舌乃是神所创造的，其实它不应该用来咒诅人，是吧？它应该要用来颂赞神，而且也应该要用爱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祝福，才不会让祸从口里出来，而是让祝福跟生命从我们的嘴巴说出。大家说阿们吗？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话语是大有能力的。是真的大有能力啊，所以要好好说话啊。 OK， 好，那在我们明白话语的能力是何等之大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谈今天的主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好好说话，要来学习如何有效的沟通。那么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明白啊，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沟通这件事情是这么的重要。你知道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 unique 的，也都拥有我们各自的恩赐还有特质。然而神的心意并不是要我们离群所居，他不是要我们一个人就是跟其他人分开，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不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互为肢体，互为帮补，而且也要彼此合一。好，那么既然每一个人都这么的不一样，我们的想法也不一样，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不一样，自然就需要透过一些的方式来彼此连接，而这种方式就叫做沟通。我们需要透过好的沟通，我们才能够让彼此的想法可以来互换，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关系，不但要让对方能够明白我们心里在想什么，同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白对方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最终才能够达成共识，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合作来一起解决问题。就好比当年的巴别塔事件，在巴别塔事件的当中，你知道当人跟人之间因为话语被变了嘛，没有办法互相沟通了啊。当这个沟通的手段被挪去之后，剩下的是什么？就是混乱。因为人跟人之间最基本交流的方式它不复存在了，也因此啊，沟通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之一，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过沟通啊，沟通说来容易，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往往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通常都是有沟却没有怎么样，没有通啊，有沟没有通。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在人跟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包含了三个层面。第一个是说，第二个是听，第三个呢是明白。在这三个环节里面，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的话，就会造成这个沟通的不顺畅，甚至还有可能会产生反效果，最终就会造成许许多多我前面所提到的那种最遥远的距离，非但没有达到拉近彼此关系的目的，反而还可能让彼此的关系更加的疏离。沟通到底有多困难？曾经有沟通专家去研究过啊，他说在两个人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传递出六种的信息。没有想过哦，只是我跟一个人讲一句话，就在当中可能有六种的信息。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信息啊。第一种就是你真正想要说的是什么啊，这是我们心里想要说的话。OK，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你实际说出的。有没有人觉得这个好像？很奇怪啊，你不是你想要什么就会说出来吗？ 你有没有，其实你仔细去想，你会发现有时候你心里想的跟你说出口的不一样哦。我举一个例子，请问在座有谈过恋爱的弟兄，如果今天你的女朋友问你说今天晚上想吃什么，然后反过来应该说你问你的女朋友了，说你想吃什么，她说随便，请问是真的随便吗？真的随便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去买一个 Subway， 然后你看看你晚上会有什么样的待遇，你就发现随便，他嘴巴说的是随便，可是他心里想的不是随便，他可能里面有一些的东西，他有一些预备哦，他有一些想法，可是他没有说出来哦。OK， 这还只是第二个信息，我们继续看第三个。第三个信息是什么？对方听到的，你知道，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对方听到的其实不见得是他说出口的，他说的话不见得等于我们听到的东西哦。甚至有专家去研究说，一个人说的话，比如说他说了一句话里面，大概只有20%的比例是被真正被接收方所接收到的。意思是你讲了一篇东西之后，可能里面只有20%是对方收到的。哎，这个其实还蛮惨的。再来第四个信息，第四个信息是对方认为他自己听到的。因为对方听见了20%的剩下来的这个东西之后，他听到的是 一些文字嘛，对不对？他听进来之后，他是不是还要 process， 他要去处理，他用他自己的逻辑去整理到底他听到的是什么，所以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认为他听到的。然后呢，就会带来第五个信息，就是他对对方对你所说的东西他的自我解读。哦，他听见了，但是他要去解读，其实这一步就更可怕。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想象他到底听到了什么东西，这个的解读就会关系到很多他的这个逻辑观的东西，他的成长经历，他的价值体系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到了这一步的时候，跟你最初说出那句话的那个心理的意念，其实应该已经有一个天差地别的差距了。那最后到最后第六步，就是你说话的这个说话的人，你认为对方对你所说的话的解读。哦，可能他可能只是点个头，那点个头其实到底点个头是他 fully understand 100%明白接受到你的信息，还是他只是正好抽个筋头抖一下然后点个头，或者是有些印度人你知道他们的 yes 是这样，这是 yes， I have no idea， 所以你知道沟通容不容易？沟通不容易啊，沟通超级复杂的，好不好？而且对，这是我们来看一个夫妻之间沟通的例子，大家可以明白大概为什么到底这么有多复杂。第一个，当你心里想的是我很孤单，老公今天可以来陪我吗？可是你说不出口的却是你今天会回来吃饭吗？哎，有没有跟你心里想的好像有一点点差距，对不对？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会期待对方应该要听得懂我这句话，你今天要回来吃饭吗？我心里在想的是什么？然后到了第三步，对方听到的是什么？你到底要不要回来吃饭？或许是你说话的语气，或许是当下这个老公他听到这个 message 的时候他的心情，我不知道，但是你会发现已经跟当时的这个有点落差了。再来更可怕，他对方以为自己听到的是什么呢？我想知道你今晚的行程，是不是？那你到底要不要回来吃饭嘛？对不对？那你就是想知道我的行程咯，哦。然后他解读，因为这是他听见的，你说出口的时候你今天会回来吃饭，但是他听见的是变成我想要知道你今晚的行程，所以他的解读就是你想要掌握我的一举一动。那请问他对于这样的解读他的反应会是什么？一定就是不太开心的，对不对？所以他的回应肯定不会是你想要听到的答案嘛。所以他可能随口说了一句之后，这个老婆最后他的解读就是什么？你根本就不在乎我。有没有发现很简单很单纯的一件事情，只是因为沟通的不顺畅，不顺畅，结果呢，在经过的仇敌的杀害毁坏偷窃之后，竟然能够扭曲成这样。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很惊讶还是觉得恍然大悟呢？其实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以为，我们会认为 我们身边的这些最亲密的伴侣，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应该要很懂我们，他们应该要明白我们心里所想的。这么多年来每天朝夕相处的结果，他们就应该要像我们肚子里的蛔虫一样，完全明白我们心里在想什么。请问有没有可能？我看到有一些结婚的就知道，就是不可能。如果是单身的还有这种幻想的话，明确的告诉你 impossible， 不可能。 OK，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哦，这个是来自仇敌的谎言，他是要来拆毁我们跟家人之间彼此合一的关系。越是亲密的人，听好哦，越是亲密的人越需要好好说话。你会发现你跟陌生人其实沟通的时候都会很清楚，有没有？因为你跟他不熟，所以你要把他讲得很清楚很具体。可是反而你跟你亲密的人，因为你会认为他们应该懂我们，所以我们就很随意的说出一些话，反而就是在这个地方成为仇敌的利用的一个破口啊。所以说有效的沟通，有效的沟通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啊？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虽然打从我们出生开始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沟通，不断的在沟通，但严格来讲其实我们从头到尾就没有很好的被教导过到底该怎么样沟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这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要如何好好的说话，要如何有效的沟通。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沟通真的很重要。是的，沟通真的很重要。好，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知道第一个，话语是大有能力的。第二个，我们也知道沟通为什么是这么的重要。接下来呢，就要进到我们今天信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来谈谈如何有效的沟通。你知道神的话语是非常宝贵的，它不只是在2000年前或者是更早以前这样记载的一堆好像一堆文字对当时的人说话而已，不是。圣经的话语在今天依然有效，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就要来看看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的。我们就要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在雅各书当中神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然后也要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首先我们来看啊，第一段的这个部分叫做快快的听，这是有效沟通的第一个要诀，就是要快快的听。这个快快的听，请大家不要误解，不是说你要很快赶快听，听完之后赶快去行动，不是这个，这个快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快是说你要去积极主动的去听，这个叫做快，是这个意思。那什么样叫做积极聆听呢？积极聆听就是我放在这个上面写的，就是说当另外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你需要完全专注听他在说什么，然后你要非常积极的去了解对方当中，对方话语当中他真正的意思啊，真正的意思。不是说你好像在想着对方要停下来之后你要给他回应什么，不是，不是哦，不是说你要听就是要好好听哦。我再讲一次，这个真的很重要，积极聆听的概念就是说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你要完全的专注听他所说的，然后呢你也非常的积极要去了解对方话语当中真正的意思，不是在想着当他停下来之后你要怎么回应他，不是。你知道听这个字，中文字繁体的字，它其实非常的有意思，你仔细看这个字的结构，在它的左半边是耳朵啊，我们是要用耳朵去听，但是在它的右边你会发现还有一颗心，还有一只眼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需要用心听，我们也要专注的听，你的目光是要专注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个叫做听，不是只有用你的耳朵。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犯一个毛病，就是我们还没有听懂别人在想什么，还没有听懂我们就急着要回应他们，急着要想去说话。这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听懂别人在讲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意识太强，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别人的感觉，甚至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于我们其实根本没有爱心和耐心去听别人说什么。这个就很好的体现在我们跟家人的互动当中。你知道对陌生人我们会有比较多的爱心跟耐心，因为我们你知道中国人是礼仪之邦嘛，我们要 be nice. 可是家人，你知道回到家人的时候就是 come on, 你应该要懂我啊，你应该要包容我啊。 我在家里我还要戴一个面具吗？所以你应该要包容我，所以你知道这个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没有好好的仔细的去聆听对方在说什么。再举个例子，就回到我们今天最早的那个最遥远的距离啊，就是那个大吵一架之后，我以为你不说话只是在生气，其实你只是睡着了。那产生这个最遥远距离的根本问题在哪里？就是我框出来的这三个字，用红色的框出来的这三个字，就是我以为你不说话是在生气。你为什么要以为啊？因为我们常常会以为很多事情，但是往往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以为跟事实是有很大差入、很大的出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以为，因为我们的以为，我以为你怎么样，我以为你怎么样，最后导致我们没有很积极的去好好的听对方到底在说什么，也没有办法真正明白对方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听，听完你只是听到那个话的前半句，你就以为他要讲的是这个，然后你就给一个回应，然后这个就开始争吵。好，往往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在国际当中一个像、比较知名的婚姻问题的专家，被人称之为是爱情博士的黄维仁博士。好，我相信在座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对他也不陌生，因为我们教会当中曾经开办过他的这个亲密之旅的课程啊。所以黄博士呢，在经营夫妻关系的这个事情当中，他根据他多年来的经验，他总结出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他这么说，他说：“请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好，再说一次哦，请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由此可见，请听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当你好好的听，好好的了解，这其实就是爱的表现。因此呢，我们要达到有效沟通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其实就是要快快的听，要积极的听，要专心的听。 OK, 好，这就是第一个有效沟通的要诀。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说的第二个要诀是慢慢的说，慢慢的说。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对不对？因为舌头在白体当中最小，它虽然很小，但是却能够说大话，甚至还可以带来地狱之火。因为我们人往往会凭着自己的直觉、偏见或者是私意，我们就做出一个错误的回应。那一旦说出错误的话语之后，其实怎么样？这个覆水，水倒出去之后，是不是就很难收回来？是吧？覆水难收，也必须要面对我们这句话所造成的伤害。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说不是说我现在说话都要变成这么慢，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需要很谨慎的做出回应。你要想一想，你想清楚之后再把话说出来。 OK, 在第三个要诀，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意思是什么？我们需要小心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不要被情绪所控制。我想请问大家啊，大家觉得情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的还是不好的？我看到一些人摇头。对，其实你知道情绪本身它是没有对跟错的耶。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也觉得情绪是不好的，对不对？情绪来的时候会让我们做出很多会让我们后悔的事情啊，冲动啊，干嘛的，所以最好不要有情绪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啊，所以到一个程度是我生气了我都不知道我在生气啊，明明我讲话都已经很大声了，然后我太太还跟我说你明明就在生气啊，我说我哪有生气。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很蠢。那情绪其实没有对错，情绪没有对错，因为它是我们真实的感受啊，而且情绪也是神创造的呀。圣经当中也有好多记载是记载了耶稣的情绪反应，所以情绪是 OK 的。只不过不是，你知道，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生气，不能有情绪，不是， 只是我们需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需要去解读，我们需要知道如何的去表达，适当的表达我们的情绪，才不会被情绪牵着走而说出让我们后悔的话来。好，所以这个 是要跟大家先厘清，情绪没有对错。那一般来讲我们在解读情绪和反应的时候，我们大概会分成这样几个步骤啊，我把它放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就是说你发生了一个事件之后，当一个事件发生了啊，我们因为可能比如说我们听到别人所说的话，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发生之后呢，好，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开始有一个相应的感受跟情绪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很可惜的是，这个因为在这整个流程的当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中间的这个思考，我还特别把它放大了哦。很可惜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情绪的影响之下，我们很容易会跳过这一步，直接进到第四步，就是行动。我们直接就跳进去行动了，然后呢，冲动的结果就是我们需要去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后果，然后最后我们就要去承担这一些后果所带来的影响，这些结果。这个叫做什么？通俗的话，我让一个通俗的话让大家就很好理解，这个叫做说话不经大脑。这样懂吗？说话不经大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没有去想过嘛，你没有 process， 听起来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可笑，怎么可能我说话不经大脑？但是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时候真的就是说话不经大脑，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办法跟人有效的沟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根源。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样说话可以过脑呢？其实关键就在于我们需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时常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需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让耶稣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让耶稣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这样才能够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在那个 critical moment， 在那个时候我们不会被情绪给牵着走而走话而说话没有过脑，而是可以真正的这个话要出口之前能够先走心，你先经过你的心 process， 然后慢慢的说出来，慢慢的动怒。所以这个就是有效沟通的第三个要诀。 OK， 说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哦，这是圣经当中教导我们怎么样有效的沟通。那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神的智慧在我们的里面， 来依靠神的帮助整理好自己的情绪，然后要过脑。那但是要说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一个沟通的过去，从听到说要明白，对不对？说其实也是不只是你 process 之后你还要整理才能够说出来嘛，所以你说话也是要有一些讲究的。那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几个说话的原则。第一个有效沟通的说话原则呢，就是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好，因为耶稣教导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请你只要说事实，不要加入一些别的，因为往往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很容易会加入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你可能只是看到这件事情，然后比如说他吃饭东西掉到地上，然后你说的时候，哎，你吃饭东西掉到地上了，这是我看到的，我应该这样讲，对不对？可是我们往往说出口是说，你怎么吃饭每一次都掉到地上？哎，有没有差别？还是大家已经都麻木了，觉得这两句话是一样的，有一点差别，对不对？因为每一次，其实每一次这句话是很攻击的哦，而且基本上你完全否定他的意思，就是他每一次吃饭都会掉，可是是事实吗？我不确定，我不好说 ，right？ 所以，请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哦，不要加入自己的东西，也不要给人家贴一个标签，你怎么样怎么样，对事不对人。还有很重要是不要翻旧账，好吧？不要把第三者拉进来。你看看你这个德性，就是跟你那个妈妈一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每天都还要把别人的妈妈扯进来，有没有？好，对，这是第一个原则，看到什么就说什么。第二个，你感觉什么你就说什么，因为圣经也教导我们，在以弗所书4:26，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犯罪。”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嘛，对不对？情绪是没有对错的，但是需要有智慧，我们要来控制情绪。我们需要分辨清楚自己的情绪是什么，我们要明确的标明之后再告诉对方。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有讲究的，我等一下后面会提啊、哦。因为你不能感受，是说感受你要其实要去挖掘，你不能说我现在就是很生气啊，我很生气啊，所以你每次跟人家讲说我现在很生气，什么意思？你知道，因为到一个程度是，其实像我们家在跟我们家的这个老三啊、老二这个妹妹沟通的时候，有时候会跟她讲说，哎，你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然后最后她就说，好，我知道了。我说为什么呢？我们会问她为什么嘛？她说，哦，因为我不应该这样做，为什么？那她就说，因为这样子做爸爸妈妈会生气。所以她的对错是建立在我们有没有生气的上面，不是这件事情本身她到底怎么样是好，怎么样是不好。意思就是说，如果每一次在表达的时候，对方接收到的情绪只是愤怒，其实这个不叫有效沟通，因为在你的愤怒的底下其实是有别的东西，我等一下后面会提，就是在你的愤怒的表层的下面有更深层的动机，那个情绪是你真实的感受，你需要把它辨别出来、okay? 第三个就是希望对方做什么你就说什么，是什么你就说什么，是就是你希望他做什么你就明确讲，就好像刚刚说那个随便，这个我就是想吃麦当劳，你可不可以就说你想吃麦当劳，你不要让我猜半天，拜托，不会猜中的，不会猜中的。如果 again 如果还有任何的姐妹在婚姻的当中你还有这种期待的话，告诉你，饶了你的丈夫吧，他不会猜中的，他不会猜中，你就告诉他，明确告诉他，不要拐弯抹角。 OK， 我举个例子，比如有一天你看在家里面，比如说你看到你家里面某一个人啊，某一个人他把那个袜子丢在地上随便乱丢，然后请问你有什么反应？我们来试试看哈，你可能会怎么讲？你可能会说，不理我了，我撞。好，他说，某某某，你每次都乱放东西，我已经受够你了，我根本就是你的佣人嘛，我每天都在帮你收拾善后。请问这一句话啊，仔细去看哦，请问这句话是不是有效沟通？好像不是吧，对不对？它是个什么？它是一个情绪的抒发，而且它带有很重的指责的意味，你每次都乱放东西。然后呢，他也完全没有说到底要具体要对方要做点什么，没有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原则是，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你要人家做什么你就说什么。可是他好像没有讲说你要干嘛，他纯粹只是讲完了就是，就吐一堆垃圾出去，那吐人家一身之后，请问你被吐了一身垃圾，你要有什么反应？你要嘛就是逆来顺受，有没有？我就默默的擦干净当耳边风，我以前就是练就这一身本领，我妈妈就是不停的念，然后我就是我就活在我自己世界里面，咻就出去了，这叫耳边风。或者第二种反应是什么？你吐我，我也吐你一身，有没有？是吧？很合理嘛，凭什么你吐我？所以就开始吵了嘛，对不对？这很合理嘛，是不是？什么每次乱放东西，你呢？你看看你以为你好到哪里去啊？就开始又吵起来了，是不是？好，同样的场景，我们再来一遍 reset， 重来一遍。我们试着用我们刚刚所分享的这个好好说话的原则沟通，我们来试一遍啊、哦。OK， 可以怎么讲呢？嘿，某某人，我看到餐桌底下有两只脱下来的袜子，其实我很不高兴，因为我看中家里的整洁，可以请你捡起来拿去放到那个洗衣篮里面吗？我这个其实是个错误的示范哦。为什么我说是个错误的示范？因为说这些话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沟通不只是嘴巴，还有我们的肢体语言哦。你不能这么有一点点好像有点恐怖。我们应该要很和善的用合宜的态度来表达这句话。可是你试着对比一下前面那一个版本哦，你是不是会不会觉得这个版本要好一点？有没有？我们要 check 对比一下，第一个，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是不是？我没有加油添醋哦，我没有、哦，我看到这件事实，就是你有两只袜子就放在那个餐桌底下嘛，对不对？我讲的这个。再来第二个， 我感觉什么就说什么，对不对？我不开心嘛，我不高兴嘛， 我有点觉得被冒犯了嘛。那但是你要告诉人家为什么啊，然后你也要知道，你要告诉人家希望他做什么，对不对？所以原因在于说，不是说我今天莫名其妙就是很不开心，不是，是我告诉他说，哦，我因为我看重家里的整洁，啊，这是一个我的价值体系，我看重，因为我看重，所以我期待你也会看重，然后我希望你具体要做什么，就是你把它捡起来放到洗衣篮的里面，啊，所以其实你看，听到这句话的人，相比于之前那个版本被吐了一堆垃圾的那个人，是不是？哦，我明白了。哦，原来因为你看重家里的整洁。哦 ，sorry， 不好意思，我没有意识到。哦，其实可能我们的价值体系当中，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无所谓，这个袜子乱丢。可是你认为这个不合宜，好，那我把它，因为你一告诉我要做什么，我就把它就拿那个洗衣篮放好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叫做有效的沟通，啊，这个叫做有效的沟通。因为你就不会在那边吵来吵去嘛，因为你明确告诉对方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可以回应你，然后呢这个关系其实是可以在一个比较好的根基之下。否则你如果只是这样互吐垃圾，其实坦白讲很有可能你就会发现你本来希望对方要做的事情，哎，他还是没有做，而且最后有可能因为你前面讲你每次，所以最后因为每一次都互相吵，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每一次他还是继续这样做，因为他从头到尾他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其实你要的只是让他把这个袜子不要乱丢，就是捡起来放到洗衣篮，就这样子一件事情，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告诉他。所以很有可能这个夫妻一辈子他们家里面永远就是在这个互动的模式里面没有解决，欸，这个很惨的，这个其实就是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就中计了，而且甚至于很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就 trigger 到一些别的事情，最后你知道就是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搞不好就只是一个袜子事件，最后导到两个人可能闹到了离婚，有可能哦，有可能哦。所以说这个就是圣经当中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有效的沟通。那分享到这边，哦，我想大家应该对圣经的教导我们比较清楚有概念。那其实近年来也坊间也有很多的这些啊，所谓基于心理学的沟通的这些谘商的理念，其实逐步的被教会来采纳，特别是应用在教牧关顾还有辅导的这个领域的当中。我知道因为有些人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啊，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啊，你这些心理学的东西根本就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非常的抵制，非常抵制。但是我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这些心理谘商的技巧其实他们都是工具，是工具，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啊，不是这个工具本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神学院曾经上过一门课叫做助人技巧，啊，在这个课的当中老师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说这一些心理谘商的工具其实这些技巧都很好，也是可以，我们可以去学习，我们可以去使用，但最终的核心我们不是指望用心理学去帮助一个人，不是，最终的核心在于我们要使人遇见神。听好，要使人遇见神，因为唯有遇见神人才能够产生真实的改变。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是站在一个很反对的立场，我鼓励你用一个开放的心态来聆听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有两个，啊，来自，啊，专业人士的沟通方法的建议。第一个方法叫做三明治说话术。这个说话术呢，可以帮助我们好好说话。顾名思义啊，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话好像是个三明治一样，上面跟下面各有一片吐司面包，中间把你的最重要最宝贵的料夹在中间。这个吐司指的就是顺耳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对方拿到这个三明治咬下去的时候啊，可以觉得比较舒服。 OK， 那中间的料是最精华，需要我们用时间去精心准备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要给对方的建议。所以就像这个图上写的，第一个前面的一个前导的，你要说一个肯定对方的话语，你要肯定对方做得很好，他很努力的东西，你需要去 recognize， 你要去肯定他。第二个是你核心的建议，是说出你真实希望对方要改变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最后收尾的时候你还是一样要有一个鼓励，要有一个表达对他的信任期待和关爱的这种。这个其实是什么？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尊荣的文化，因为你 honor 这个人他的存在，你虽然说他有些地方可能是需要可能按照你的期待他有一些的改变，但是你需要去尊重，你不是一味的批评他。所以这个说话其实是有技巧的。我举个例子，你知道可能比方讲 you again 这种一个老公，好，一个老公可能他工作忙了忘了，然后回家，就是因为回家比较晚，那太太在家里就已经精心准备了一桌的食物嘛，对不对？然 然后呢，可是因为他忘记跟老婆打声招呼了，知道往往会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可能就会是说，就是你要开门哦，我们回想象那个场景，老婆就站在一样，啊，然后那个老公开门的时候 ，Honey, I'm back, I'm home。该死的家伙，你今天在搞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老娘在家里为你们家里打扫这些东西，准备一桌饭菜，这饭菜都凉了，你死到哪里去了？你现在才回来，你还要不要这个家？这叫什么？请不要对号入座。这叫河东狮吼，有没有听过？请问老公会有什么反应？没有错，你知道往往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逮到你的小辫子了，你做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把你弄死，有没有？我们再换一个版本，我们用这个三明治说话术来说说看。 OK， 他可以怎么说？他说，老公，我知道你今天很忙，被老板跟同事追着跑，不过我真的希望你下一次知道，如果你会晚回家吃饭的时候呢，你可以先通知我一声，不然我会空等很久。就好像上一次你临时忘记来不及帮我买牛奶，你可以先跟我说一声一样。我相信你这一次只是忘了，下一次你可以记住吗？有没有觉得好很多啊？是不是有效的沟通啊？这叫三明治说话术。你把你想要讲的放在中间，然后说话的语调也很重要，我前面有提过了，你不能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那种你知道带着怒气的，说话之前你可以先深呼吸，营造一个平和温和的状态，之后你再把你这个精心准备的三明治，因为 你花了时间去包装准备的三明治，你希望对方吃下去嘛，所以你在给的时候，你比如说就吃进去塞进去，这样不管用，你好好的说，所以对方才能够很明确很愿意的很 willingly 的把这个三明治给吃下去。 OK， 所以最后一步要注意。好，再来第二个有效沟通的方法，第二个，这个叫做我信息沟通法。我信息沟通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比一下，这个左边是我刚刚放的那个圣经当中的那个 guideline 嘛，就是有效沟通的原则啊，看到什么说什么，感觉什么说什么，希望对方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这个其实这个心理专家的建议呢很类似，只是它的顺序有点改变，它是把第二步感觉什么就说什么的这个感受放在最前面，所以他说话的东西他第一句是说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所以他是希望透过把我们的真实感受分享给对方之后，可以让对方能够看到我心里面的这个感受，然后呢他就可以把这个要互相有矛盾的这个因素降到很低，然后把它放在前面之后敞开心的这种沟通。所以这个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感受不是那个表层的感受，是我们深层的感受。那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就是可以靠一些心理谘商的这种技巧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技巧叫做内在冰山的自我觉察，内在冰山的自我觉察。我给大家看一个啊图片，这个是一个心理学家叫做萨提尔，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啊。这个冰山已经被我们简化了，其实它本来很多 layer 的，它只是一个，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版本，就说你好像那个冰山，因为冰山你在水面上你只是看到那个凸出来的一个部分，但是在这个冰山凸出来一部分，其实在它这个水面下面还有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比例的在水的下面，是你不见得容易看得到的。所以在表层上你看到的是对方的行为，其实在这个行为的背后有他的情绪，然后在这个真实情绪的底下又有他的一个需要。所以说其实当我们去彼此试着了解对方的这个冰山，你去了解他真实的感受跟需求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加的理解为什么他有这个行为，而不是你只是因为他的行为你就做出一个反应，然后最后你就在这个情绪的当中沟通。不是，我讲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父母之间的互动啊，比如说从孩子的角度来讲，从孩子的角度他看到的可能是左边的这个冰山，好，他看到爸爸妈妈的冰山是什么？疯狂碎碎念，因为他的行为嘛，你怎么今天你东西又没有弄好，你怎么每次都这样，就是孩子看到了，对不对？可是孩子看到这个的时候，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不是有效沟通嘛？那其实像这个情况底下，如果我们有做过这个啊内在冰山的训练的时候，其实一个孩子他可以就说，哦，爸爸妈妈在冰山的上面是在叨叨疯狂的念，他的情绪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叨叨叨？其实他是出于一个担忧跟忧虑，他担心我们， 什么东西没有做好，是不是？所以最终其实他们的需要，父母的需要是什么？其实是希望自己的担心能够被我们听见，被孩子听见，所以他很着急，所以他才会这样。因为我们可能不听，不听之后他就会更加的来，所以其实他的真实的需要，说白了就是他的这个担心希望被我们给看见，被听到。那同样的，这个是双向的，对不对？从孩子啊，那从父母的角度看到孩子的行为，孩子的行为就是叨叨叨叨叨叨叨，那他就不理你，毫无反应，拒绝沟通。那其实父母亲也不要着急说啊，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子，怎么都不懂事，怎么这样子，我这么关心你。没有，其实你要看到的是孩子里面其实他也有可能因为被你这样弄到之后他很生气，或者是他已经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已经完全无感了，他不想要理了。为什么？其实他的需要是什么？孩子的需要是他们的一些想法跟一些的决定希望父母亲能够支持跟认同他们。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辨识的过程的情况下，其实这个沟通会顺畅很多。那怎么样去厘清自己的感受？其实给大家一个小秘诀，就是你真的因为回到前面的这个，你要说之前是要慢慢的说，对不对？要慢慢的动，所以你可以先深呼吸，甚至你可能可以离开现场都可以，你可以找到一个方式，就是然后你开始很认真的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感受。然后呢，这个感受你可能不会只是那个表层的，你可以慢慢会体会到你深层的，哦，可能是你的失望、你的担心、你的沮丧、你的难过、你的委屈、你的紧张，其实都有可能。这个才是我们的真实感受，也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好好表达出来让对方知道的，这样子他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是这个状态，然后呢也才能够开启一个真正有效的沟通。那在这个情绪真的被标明被认识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来做这个表达的工作了。那这个沟通的一个方程式就是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什么什么，然后我希望如何如何啊。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原则是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这个夫妻的沟通的当中，他可能会这样说，他说，亲爱的，我觉得有点失望，我觉得有点难过，我觉得我没有被重视，因为你忘记我们的约定了。我希望如果是以后我们约定好的事情要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可不可以提前让我知道呢？这样子我们可以比较有弹性，可以让我们更加重视彼此。啊，这个就叫有效的沟通。所以我明确的告诉你，那跟孩子的互动也有可能，比如说现在这个孩子可能在公车上面啊，乱叫乱跳或者是什么的，那可能父母的模式就是啊，怎么可以跳啊？然后就是用一些威胁的时候，你再这样子的话，等一下那个警察叔叔就要把你抓走。然后搞到最后小孩子都你知道很害怕警察，有没有？那应该怎么样沟通？他说，现在宝贝，爸爸妈妈现在有点紧张，因为公车上有很多人，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大声说话的话，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休息，我希望我们可以先安静一下，等一下我们再讨论，我们再说，这样不会吵到别人。好，就是类似，我只是给大家一些例子。好，那这个都就是我觉得怎么样，因为什么，然后最后你希望他们做什么，你明确讲，明确讲。当然这个沟通法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整理自己的情绪，辨明标示之后再分享给对方，但是这个也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误区哦，因为不是说所有的话从我觉得这三个字开始都是合宜的哦。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讲，我觉得你不对哦，是我觉得啊，对啊，我哎。没有啊 Michael 你在台上讲啊，用我觉得开场啊，我觉得你不对请问这有没有用？不好意思啊，不要请大家不要走到这个误区的里面。那我觉得请你讲自己啊，关于你自己的事实，关于你的感受，你自己的感受，请你不要，或者你看到的事情的，就是你不要去加油添醋嘛，你不要指责别人，不要去怪罪别人，就是你自己讲自己就好 OK。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这个沟通要建立在一个爱的基础之上，真的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所以这样子，当我们邀请对方来看到我们这个冰山下面真实感受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这一个关系改变的契机，也才是真正的有效沟通。所以这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两个有效的沟通方法，但是其实还有很多方法，还有很多，不过这些都只是技巧，只是方法，关键在于什么？关键还是说我们要真的付诸行动。好，我们真的不是说学了一堆东西然后哦很有道理然后我们没有去用出来，而是我们真的要付诸行动，要回到那个神所说的，我们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 否则我们学了再多的技巧也是没有用的，对吧？大家说阿妹吗？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啊。首先我们提到了话语是大有能力的，舌头在白体里面是最小的，却能够说大话，所以我们需要控制自己的口舌，因为要说出造就人的话语。因为一句话如果说得合宜，就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是非常美，是可以成为医人的良药，是可以使人得生命蒙祝福的。再来呢，我们也谈到说怎么样，为什么沟通这么的重要啊？因为沟通真的就是人类社会生存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如果是有沟没有通的话，其实就会造成很多的混乱和争吵，这就是为什么仇敌一直在做破坏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学习如何有效的沟通还有好好的说话。然后接下来我们也在圣经的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有效沟通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么除了要用积极用心聆听，并且要明白对方所说的之外呢，我们也需要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才不会被情绪牵着走，需要有神的智慧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用合一的话语来谨慎的做出回应，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感觉是什么就说什么，希望对方做什么也就说什么。所以最后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两个来自专家的沟通方法，分别是三明治说话术还有我信息的沟通法。那么透过这些技巧呢，相信应该也可以给大家一些的帮助，让我们可以更加有效的沟通，真的做到好好说话。好，因为在最后我们进到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想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分享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啊。那神感动我要讲这个好好说话的题目，其实有一段时间。那这一阵子为了预备讲稿呢，我也经常会把好好说话这四个字挂在我的嘴边。有时候我们家里面容易争吵嘛，一方面是要鼓励自己啦，就说哎，也会跟家人们说哎，好好说话，要好好说话。可是你知道好好说话四个字挂在嘴边是不是等同于你就真的在好好说话？应该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真的很努力去尝试，但很不幸的理想跟真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也不过就真的上周前几天的事情，没有很久之前的事情。那一天呢，我们家姐姐她放学回家之后，她的状态不是很好，然后呢她情绪比较烦躁，然后到了晚上要刷牙睡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她哪根筋就不对了，她突然就开始哭闹，她不肯自己刷牙。然后因为她的哭闹其实已经触发到我的情绪反应了。当然这原因有很多，肯定不是因为他这件事情，但是我本身的一些状态，所以他 trigger 了我的情绪反应，所以我整个人也不开心。然后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竟然说了一句话，他说爸爸是你害我哭的。哇，你知道我整个人当下就爆炸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对于无理取闹的人我是非常的没有办法接受。我害你哭的， come on， 你自己不肯刷牙就算了，你要哭闹就算，你竟然还把责任堆给我啊！所以我当下我也失控了， 我就对着他大吼，你知道是大吼哦，而且我还故意凑得很近，我要 make sure 他能够接受到我完整的垃圾。啪，那你可以想象一个刚满六岁的孩子，他也失控，他哭得更大声。然后就在这个当下，因为我已经被情绪控制了，所以我说出了一句没有经过我大脑思考的话，我说你脑子坏了吗？那你知道当我听到这句话从我口里说出来的时候，我立刻就后悔了。可是收得回来吗？收不回来。我只好赶快离开现场，我赶快离开，我先回到我的房间，我就让自己冷静下来。还有这个时候 Tina 就接手嘛，就帮他们继续处理。然后等到姐姐的情绪平复了之后，她没有再哭闹了，竟然还是他先主动来跟我道歉，然后我们才彼此道歉和好。 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我主要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今天站在台上跟大家分享如何有效沟通，并不代表我已经做得很好了耶。不是的，我和大家一样，我没有好到哪里去，我不过也就是个蒙恩的罪人罢了。我也还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也还在被神不断的磨塑，我还有非常多可以进步的空间。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沟通方法跟原则还有建议都很好，也都能够帮助我们，可是知道是一回事，你真的做出来又是一回事啊。这中间的差距，如果只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坦白讲是不可能的，是做不到的。因为保罗也说了，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啊，由不得啊。如果只是单单靠自己的话，那我们跟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有什么差别呢？不是吗？也因此，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也是软弱的，我们也都需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帮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弟兄姐妹，蒙拯救的路不在于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在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那赐圣名生命圣灵的律，他要来释放我们，他要来帮助我们胜过肢体里面那个犯罪的律。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是给你我还有世上万民的大好消息。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一些的启发，也非常的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能够成为沟通的高手，能够有效的沟通，能够好好的说话，在爱的当中我们与神合一，也要与人合一。好吧，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好好说话。这时候我们请敬拜团给我们带一首回应的诗歌。